我是春花妈，我从动物走向人。
我是庆佑，我从人走向动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春花妈，
嗯，
你啊，去年跟我说我们要做 podcast，然后访十二个月份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可怕的企划
啊！真的吗？
但我今天我终于懂了
啊！
这是一个倾城之恋，你用了十二个月份访十二个人，让我们终于有一集可以拥抱强风制作人，对不对？这就叫做倾城之恋，
真的。而且我没有打算访以外的强风，不然我身边强风了一堆哦。
真的，我们来欢迎强风制作人 Ju，
好紧张哦。
你是说倾城之恋的部分吗？
都很紧张。
哎，整个张爱玲小说里面唯有这篇算是有结局的，所以您别担心啊，是一份爱。
好。
好，那我们不免俗哦，因为他在这边是我们的制作人，但是我们还是要请 Ju 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介绍一下你的职业这样子。
还有你的强风。
对。
好，我是 Ju，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只强风青蛙。
对。
那从大家开始听 podcast 就可能就慢慢慢慢有认识我一点点，
很慢很慢很慢。
超慢的，他一讲话就 slow motion。
那我除了是春花妈陪你聊聊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之外呢，其实我的职业身份还蛮多元的。
对
对
对，那我的工作呢持续让我过着不同时区的生活。
这真的好不可思议、哦、
超夸张的啦。
对，
在台外国人。
对，基本上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虽然我是在台湾生活，但是我的时区其实是在伦敦。
这什么意思啊？
我基本上不会在白天的十一点之前跟他讲话。
白天，可是我们录音有的时候他都要起得很早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他归国啊，
他是熬夜，
熬夜归国，
熬夜归国。
对，
飞机刚降落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一日来回，
伦敦一日来哇。
对，
对，就是我通常都是。中午才起来工作，
嗯，
对，然后但是你半夜三点还是找得到我，
他很夸张，他很夸张，
对，
那能够过着伦敦时区，在生活跟工作的话，就是其实我是个自由接案者，
嗯嗯嗯嗯，
你是接晚上案子的那一种吗？
等一下，请问那种案子要跟一次一个人吗？然后衣服要
穿怎样？要穿
怎样？一次很多人。
哇，你这吃重口味耶。
怎么晚上的时候这么活泼？
难怪他对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被他掌握
啊。真的难怪耶。
为什么一次这么多人？
哦，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其实主要是经纪人和活动企划。
你是说就是卖别人不卖自己？
哦，你是妈妈桑哦。
这样说好像也是耶，真的。
对、啊、
就是我是卖别人。
对， 对，你是妈妈桑。
那你卖什么人？
你卖什么？
我旗下。
你旗下有谁？
对对对，旗下有谁？
我也算你旗下的吗？
对，
我主要是在做电竞选手跟游戏实况组的经纪人。
哇
哇，
这几个字听起来很难。
对，
好像跟这节目痛掉很不一样。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我们包罗万象，
我们什么都能卖啊。
对，
欢迎各位干爹干妈。
我们先来谈电竞选手，再来谈实况组。
对，这两个都是可能不见得大家比较熟悉的职业。
嗯，
就是会当电竞选手的经纪人，主要是因为
你很会打电动。
我没有很会打电动。
那你怎么可以卖？
他卖电那个摇杆
哦。
也没有是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在公关公司，我服务的是游戏主机品牌
哦。
然后我就认识了很多很多很热情的玩家。
对
哦，
然后从而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台湾玩家，然后他自己出国比赛拿了很多的冠军。
对
哦。哎，谁啊？
然后呢？
然后就因为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
经营自己，
经营，对，包装自己啊，或者是经营。我刚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 Facebook 刚流行在台湾的时候，
就十几年前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其实 Facebook 就是交朋友啊，
对，
交朋友，
然后真的是聊天，不像现在都是为了行销宣传
哦。
对， 然后就是慢慢帮他经营啊，因为会还是会有一些品牌的合作啊，工商啊什么的，就帮他接洽。然后我又是公关活动的专场，所以我就是帮他办活动，帮这个游戏社群办活动，然后就越办越大，还办了就是国际的专业的电竞赛事，
夸张。你有把自己办进去吗？
有啊。
你这样算不算电竞教母？
电竞教母最后把自己嫁进电竞啊，
因为台湾没有人，对啊，台湾没有人像他这样做到这么大。
对对，因为我们刚讲那个电竞选手，事实上就是娶了他的男人。
你要不要方便介绍一下？你是在卖老公欸？
我是卖老公，
而且是亚运的银
牌
选
手
的这一位电竞选手，
我们 proud of 的。
他是格斗游戏的职业电竞选手，他叫做 Gamer B， 艺名叫做
Gamer
B，
哦，
正名叫做
向玉玲，
他就是那个退而不休
哦，不愿安享晚年，
不愿安享晚年的电竞选手，
因为他已经44岁了，然后其实不管是在电竞或是传统的运动产业里面。是
非
常
高
龄，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是 Jew 的其中一个经纪人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实况主，这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实况，或者是说直播，
对，
那有的是卖东西，
对啊，卖海鲜啊，卖牛肉啊，
对，
像是那样的东西吗？
不是，是我比较认识的这个族群是游戏实况，
哦，
他们打游戏给我们看。
对
哦，
为什么要看人家打游戏？
对，为什么
不
自己打？
其实就跟、
我也这么
对，为什么不自己打？
我们真的很像麻瓜，这种电竞
麻
瓜。
我看我每次都不懂，看吃播为什么不自己吃？
哇，你这个问题也很好。
对，为什么要看吃播？自己吃不是很好吗？
其实很简单，就是像你看 NBA 或是 MLB 或是职棒职篮。
对，我不看的啊。
我有看一些运动，我有看一些运动，
就是一样，就是你看人家打篮球跟看人家打电动是一样的。
没有，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看女网，因为我觉得整个房子里回荡着各种的淫声，我不太懂。对，然后我也觉得我看不懂那个篮球啊，棒球
啊，他看不懂大家为什么要争一个球，
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人一颗球？
对，他之前就说过这个论点，我真的被他笑爆。一个人一颗球，不用争就好，
不要争嘛。
对，我懂，我懂。
好，那我们回来，我们那所以大家看实况组打游戏，你就是去经营实况组，
对，算是。
哎，这个我忍不住要问了。虽然我们撇除我们俩刚，我们俩是真的麻瓜，我们俩不是装笨，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太了解。所以其实你为什么要投入一个这么新兴的产业？但我讲产业这个字的话，我觉得我是祝福啦，因为对我而言它可能还不是产业，它所以我才会觉得你经营的蛮辛苦的。因为当然我们私底下够熟嘛，我知道他为什么我会说他是电竞教母嘛，或是说我觉得他投入了很多的个人资源，但是市场回馈给他的非常非常的少。对，包含我觉得到现在虽然亚运在今年已经增加了电竞项目，
去年
然后包含接下来都还有电竞项目，可是其实电竞之于台湾我觉得还是有某一种污名化，或是
我觉得全世界都还是有
了。哦，真的那么严重？
全世界都还是有。
那你为什么要投入一个污名化的产业？
因为它就是 idol 看参戏啊，
真的为了爱。
对啊，就以
早在那边
强风青蛙来说一定是这样啊。
但是
你觉得他，你觉得他认真的想要做 podcast 制作人吗？
也没有，
爱上了我们。
对
啊，
啊，你说服我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为爱蹉跎人生呢？
对，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就长得美美的，你就自己变成实况主就好啦？ 你可以一边脱衣服一边卖牛肉啦，或是卖海鲜啦，
或是卖你们家猫啊。
对，为什么不？
你为什么要这么为爱蹉跎人生呢？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现节奏慢下来了，
这就是强风。
对，
就是刚好我会的这些事情能够帮到他，
所以帮助别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是，其实也没有，都是假如我爱他，我就会为他做到一切。猪妈妈白眼我了，
等一下，
不要白眼我。
但是那要怎么决定你要你爱上的这件事情，你就是会
值得你投入呢？
飞蛾扑火，
为什么啊？你知道你爱的标准，有时候我也觉得很迷离，你知道吗
？Gamer B 是真的很帅啦，
小象是真的也人不错啦。
对，但实况组，
实况组其实是附带的，因为我其实在、
哦、各位实况组，你们听到了吗？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应该是说，哎，其实因为我之前跟 Gamerby 一起进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直播
平台
工作，嗯，所以有机会认识到这些实况组，嗯，那这些实况组原本都是自己经营自己。嗯，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开直播打游戏跟观众聊天，嗯，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有更多的工商的需求，嗯，有些人其实虽然他在实况上面可以侃侃而谈，但其实他非常的社恐，
对，嗯，
甚至他其实也有很多人其实是有点这样讲有点不礼貌，但他就生活白痴，
嗯，哦，我可以懂啊。
对，就是他打游戏很厉害。
我们对面不是就一个吗？这不会不礼貌，
不会不礼貌。因为我除了我的专业的事情以外，我也是没有什么跟智障没什么两样。
对，他可能不会处理这么多，譬如说怎么跟厂商报价，怎么跟合作品牌谈合作的内容细节、嗯，他自己需要注意什么事情，不会被别人吃干抹净。
嗯，所以你是用你所会的事情让他复制到可以帮不同的选手跟不同的实况组，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前面在说的，虽然你是以爱为名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你正在厚实这个产业啊。
嗯，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受到的信任其实不多啊，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听到我讲我的这个职业，应该会觉得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嗯嗯嗯，就是现在直播主啊、YouTuber 啊、网红啊这么多，嗯哼哼，那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意见领袖、
金矿、嗯，
对，嗯嗯，然后他们赚很多的钱，
对，
他们总是过得光鲜亮丽。很吸引人的生活、嗯、哼哼，然后又这么多人关注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就我认识的就是实况组的聊天室们，很多人都是自愿当他们的频道管理员或是帮他们剪辑影片精华、嗯、
可是那个是粉丝跟偶像的相处，那不是经纪人跟艺人的相处，
但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你说的没有被信任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说大家会对这个工作很梦寐以求，嗯，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因为很多的我接触的人，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相信别人，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
嗯，哇，你让我我想要跟他聊也没有，我只是我真的觉得青蛙就是水做的，嗯，就是他是一团感性去那个，因为你知道对我来讲，我这样就会思考到没有感情你就没有办法做事、欸，
会有一点难。我会希望我的合作的对象都是相信我、信任我，然后我们是一起合作的。
所以没有信任你就很难做事。你是会很难做事，还是没有动力做事？
嗯，现在调试的比较好一点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受伤非常非常深。
嗯、I know。
对，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也帮忙游戏的品牌。去做媒合，像他们比如说有什么游戏上市啊，有什么活动啊，我帮他们安排适合的人选，嗯，来 promote， 嗯嗯，对，那我也做蛮多这样的案子。
可以没有爱吗？
就卖一个没有爱的人，
就是真的就是纯粹的 PR， 纯粹的卖东西。你可以，你的心态是这样吗？
但我会找真的热爱游戏的人。
对，你知道我
我没有办法、
okay?
我没有办法找我。
I know， 我知道你不能找假的人、嗯、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就是 我自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疑问，是用感情来工作其实工作很难 work， 然后你因为这样的代价一定是你很容易受伤，因为你的期待值非常高，还不是高而已，所以当对方不如预期，但通常在感性这件事情上对方一定不如预期，所以你每一次的交换可能都在受伤、欸、我就会很困惑。
对啊，因为我觉得以海龟来说的话，我们工作是用理性的那一块、嗯、然后你工作是用感性的那一块，那我们是把感性那块留给私人情
的空间，
但听起来就是你的私人生活就是你的工作。那
哦，对，你工作跟感情超没有边际的。
对，那你的理性那块去哪里了？
对啊，
说真的，我的工作跟生活界限非常非常的不明显，不明显，不明确。
哪有人台湾活在伦敦的啦？
对，因为我的另一半也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是选手，他也是直播主嘛。
对
对，那所以我就是为了要。我也要关注他的直播去了解他，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社群，然后我也要关注这些我常常合作的实况主们。所以你说这是工作吗？还是你只是休闲娱乐？这已经很难界定了。
因为对我而言，我忍不住多帮他说一些，我爆他料。因为对我而言，他已经在做置业了。为什么我刚刚前面会花时间问这个产业？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电竞无法被称为产业 right now。嗯，然后他跟小象在做的非常多事情，包含举办大型比赛，或是参与跟政府有关的相关的组织或企业，就是只是为了让接下来的人有机会更正视电竞这一个职业这一个选项。
对，
这个不是爱你很难做欸，因为
对用爱发电，
她其实只要花时间照顾她老公，把老公个人经营好就好，她管别人干嘛？
对，你管别人干嘛？
但是她就是太用爱发电了。然后就会很、as a friend 我会看得很心疼嘛，没日没夜嘛、但是我又有点难阻止她，是她这人的专长哦，可以完全不动欸。他就是很夸张，他不喜欢的事情，他不要做的事情，他比我还夸张的被动，他比我还能够当众死掉，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看到他，不管是为了他先生，或者是为电竞这个产业，我觉得他早就升华到为电竞这个产业了。他是无与伦比的投入热情在做，因为坦白来说，我真良心讲，我觉得这世界上给他物质回馈其实不多。所以我根本没有觉得他有必要这样投入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贵为一个强风人，你怎么可以真的用爱发电呢？
强风人不是都这样吗？
没有欸，没有欸，我们也认识很多的强风人，没有，不是不只是用爱发电。
对啊，所以我才会对你这个用爱发电，对我来讲你很执着这个形式哦。不爱的你真的是超没有，
超无感的，
你是超没动能，你可以活生生僵死在那边，我觉得超扯的。然后你爱的事情，你就是狂热到夸张。所以为什么你会这样经营你的人生呢？
好难哦。但我真的一直都是这样过。我在工作上其实调试了，毕竟也工作了那么多年。
可是你还是很容易受伤啊，因为用爱发电的另一个容易发生的困境就是，其实事情多数都不如你的预期。那你要怎么办？虽然你觉得你有变得比较好，然后这些年来我含辛茹苦的看着你，我也觉得比较好，但是因为这个受伤的模式它很难改变。
说真的，这几年我真的有应该说比较理性跟社会化的在工作。对，譬如说厂商就是想找妹子，好，没问题，我就找妹子给你。对，
但是我知道你会偷塞几个你觉得好的人呢、啊。
对，我会
对，所以真诚爱都很重要，
信任
很重要，对我而言了。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是信任爱真诚，因为他可以喜欢，我觉得不是不够真诚的人，而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真诚的人。
对，
可是他只要爱对方，他真的是狂热到不行。
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也有那个公关，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公关的工作。公关有的时候就得要送往迎来，有的时候就得要你知道，就是张三李四。可是你所做的事情，好像某一个程度是违背了这个工作它的特质。
如果只是短暂，比如说像我还是会去帮忙一些像记者会什么的，
对，
职业性的
可以，
我还是 OK， 这些我都 OK，OK，OK，OK、
那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当然你有一个很软，然后感情要求比较高的标准在你工作的背后嘛？那你会觉得这会造成你在人际关系上和选择的困扰吗？虽然我知道你有时候可以工作模式，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工作模式跟这些人折损你的感情完全 totally 是两回事、欸、
因为我刚刚说我其实之前受过一次很大的伤害在这个产业工作里面、其实我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现在很多的 KOL 或是网红、他们纯粹是为了炒话题炒流量在做事情， 制造内容。嗯哼哼哼，这我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啊。然后甚至是说，就是像公开评论啊、挞伐啊，嗯嗯嗯，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比较煽动的方式，让他的粉丝跟着他一起去洗版啊，嗯哼哼哼，这些我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嗯
哼哼哼，所以对我想要问的就是，当你的这个标准这么清楚的时候，他会妨碍你的工作吗？
我就常会心里会有点拉扯。
但你会选择跟这样的人合作吗？
这样的人我当然是能避免，我不会跟这样的人合作。
那我就得很残酷的问，这会影响你的收入吗？因为你刚刚说的那种人正好是最有流量的人，所以在你的产业他们一定是比较拔尖的人。
是的。那就是会影响到我的收入吗？如果只是发案给他们的话，如果能避免，我其实不太会挑我
不认同的。
对，那我不是个很在意收入的人。
Yeah， 我知道。
对，
那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什么啊？
因为我其实有觉得，就是这是你在让这个产业变好的方式，但是它是用你的标准。对啊，所以我一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硬的抗争耶。因为你知道道德，你其实对我来讲你的标准有点道德，然后这跟这个产业的本质模式其实是差很多的。因为我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法，流量一定是耸动的，这是在国内外都会有的，都
一样。
可是因为对我而言，这就是强迫了某一种内在控制，就是你希望这世界是 pure 的，但这不可能。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不管是爱或是你这个 pure 的心态，你为什么可以坚持觉得那是对的？
应该是还是有很坚持的人，希望改变这个，应该说他希望他自己做好，来让这个环境变好的人存在，然后也有看见我们的努力的人存在。
为什么维持这个纯净，或是说维持某一种礼貌是重要的
啊？我真的也被说过，就是我的标准其实很高，
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灵魂拷问耶，春花妈。
对啊，
我跟他聊天十之八九这样，所以他会有点躲躲我。因为我试图在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如果，但因为我们访问这些人，就是每个月份的人，一方面是希望大家看到他们的基础样貌嘛，二方面是了解他们的困境嘛。当然其实我没有预计他今天会回答我了，因为 这不是我人生第一次跟他聊这件事。
所以换句话说，你觉得强风啾是强风的代表人物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哦，因为其实他们的基本模式就是他可以回答你问题，但他永远都回答不完。但他不是没有在思考。
对，
然后对我而言，我其实在陪伴他们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每一个阶段他有没有好过一点。我没有期望答案的其实，因为其实他只是告诉我他人生追求的就是纯粹的爱。可是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纯粹的爱有没有在每一个阶段都服务到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他根本没有在意有没有服务到他，他只在意有没有服务到别人啊。
That's right.
到目前为止
That's my point. 那就是我身为一个朋友我最不爽的地方。你知道他这么会照顾我们，他不照顾他自己，他还引以为要大张旗鼓，那
他是为了爱什么都可以做。
Yeah, 老娘怎么可能看得下去？所以我 always 为什么我说我含辛茹苦的在看着他，是我会跟他吵架，我会跟强风吵架，只有一个状况，不自爱。
但他从来没有自爱过啊。
That's my point 啊。就是那是我深刻的不断。
来我们来问一下 Ju， 那请问你目前生命的困顿是什么？
困顿啊，比较物质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像这样的结案工作，就是真的是收入不稳定。
对啊，还不给养想要请他吃饭还要比谁跑得快付钱那个账单呢。
然后就是工作的时间不稳定啊，是忙的时候非常非常忙，然后也有时候没有那么忙，然后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据说我又会还是让自己很忙。
就是之前今年是他才刚开始回复，之前我们跟他交朋友是要知道他现在很忙哦，消失预备气，
然后就不见了，
就不见，因为他真的太忙。然后我们又很怕他，我们会怕他不睡觉。你对一个人担心的层次到不睡觉的时候，跟我走路跌倒有什么差别？
他真的会不睡觉、啊，
他真的会不睡觉。
对啊，
很夸张。对啊，所以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在看到强风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羡慕。因为他们的那个投入感已经近乎信仰式的虔诚，是几乎要把自己给献身了。
嗯嗯嗯。
然后我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我希望我的朋友长命啊！我是哎、欸、，I'm serious。对啊，所以我就一直不懂。
那 Ju 你怎么面对春花妈这样的朋友的爱？因为你说你以爱发电嘛，你可以为爱做很多的事嘛。那你怎么面对春花妈这样的朋友的爱？
有啊，我这几年真的有。慢慢成长一点，我真的比较关注自己
哦，因为我也
比较爱自己，
就从零分到两分，
有三分啊、
哦、有三分，满分是一百吧？
呀，
才三分，
余生很长啊，我还可以陪着他。其实这就是我对强风的某一个一直在探索的。其实他不是我唯一的一个强风、没有，他是我唯二的强风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
另一个就宝仪没了，没有任何额度，我不能再，不对不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对对，三个，
就我没有任何额度了。然后，但我对强风一直都有一个关注，或是一个疑问是，你知道他们在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无可取代的 passion，
对，
但是谈论到自己的时候，坦白说，除了宝仪、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有兴趣，他们必须要透过服务别人的生命才能够照亮自己的生命、然后你知道难就难在当我跟他谈论他生命中的质地问题或是情境的时候，他会倒过来问我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强风的体贴温柔陪伴，但你真的看得见强风的样子吗？然后这就是我觉得跟强风交朋友需要承担的一个风险。
但是我跟你说，身为一个专修强风的我，
哦，你真的是专修强风。
我必须要说，强风是不知道自己样子的一个月份。
That's right。
他们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所以他们得要透过各种的请身、请心、请力去看到界限。
可是你知道我身为一个蝴蝶，因为你是一个形状清楚海龟，我是一个缺乏中心的蝴蝶，我就会很辛苦
哦。
因为那个辛苦来自于我到底做什么才是真正对你好的。我不知道我会难过。
然后可是如果他就是一个只想爱着他爱别人样子的人，你让他成全自己呢？
他真的不痛的话我就不难过，
但他又会痛。
他会痛啊。
可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是喜欢流泪的自己啊。
欸，他流泪我也会难过。
我知道。我现在只是说，就比如说假设他就是一个被虐狂，你鞭他的时候他感到快感。
但我不喜欢当施虐于他人的人，这就是我不想要妥协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过那样的人生，但是不代表我需要配合你过那样的人生。
是是 是, 是，
这其实是我在跟他谈的，就是我其实没有，就是我学耀伦或是我做这十二个人，我都不是想要改变对方。
啊、
但是我觉得是，我觉得跟强风在一起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界限，跟他讲说这个地方过了就不行。
但强风就是生来没有界限，
对，他就不断蔓延我的界限，水淹我的界限。
对，这是我跟那个主修强风者的那个肺腑之言。强风因为太没有界限，所以你必须要帮他设下界限，
因为他比我们还会迷路欸。
对，然后你帮他设下
我是说情绪上内在上，
对，然后你帮他设下界限的时候，他还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给我框框。
对，然后 that's my point， 就像你知道我们认识几年，七八年八年 whatever， 我大概前三年都在跟他讲说我不是在限制你，但小姐你真的很不自爱。然后他就会觉得你不要骂我，我不是在骂你，我要跟你讲一个你连你照顾你自己 的能力比我照顾我自己的能力还要弱很多，小姐你有问题。然后我觉得我是花了三四年让他了解，我不是在骂他，我在跟他讲的是一个 real 的情况。
好啦，七八年现在也就是你知道国二嘛你知道青春期对不对哈？我们再给他一点机会。
我
在帮你讲话
我余生都会我余生都会陪他，我不怕。
我知道对对对，就是可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强风的朋友比较多，我觉得强风嘛，要嘛就是有一种是自恋，另外一种叫做恋人。 我觉得啾就是恋人的那一种。
对。
然后我也认识很多，但我也认识很多自恋自己，就是爱着自己水中倒影的强风
水仙呢，一堆水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
你知道这都让我很困惑不管是你说爱着别人或爱着自己，可是那都是空的。
对，
因为那之中都没有真正的他。
我们现在是要讨论强风脑袋里面有什么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那是一个困境啊，
是困境啊，是困境啊。
所以他们很容易突然不见。
嗯，
因为他，你如果不慎不爱了，不管你不爱自己或不爱别人，强风会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访问的人是啾，结果变成是我跟春花妈在谈啾是个什么样，然后他整个人就是陷入一种哦，原来我是这样人的表情里。
这就是跟强风沟通的日常。
对，
对，
我们要填满所有的空隙。他要把节奏拉得上来，
他听得津津有味哦，然后就在那边点头点头，像是琳达的大概都这样。
你说说话嘛。
我觉得强风真的蛮是要么就是自恋，跟要么就是恋人。
那你为什么选择恋人呢？
他根本没有选啊，春花嘛。
他小时候比较自恋。
有吗？
真的耶。
对，
多小多
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
他漂亮，成绩又好。
对，漂亮，成绩又好。
他实际上现在也是啊。
对。
然后我自己不想当公主，但可能其实我表现得很公主吧。
对啊，所以我就要问春花妈，
她是表现很像灰姑娘，
那就让她变公主就不是很好吗？
她不要啊。我觉得她面对我的时候，她就是很想要把我捧在手掌心。
对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叫她师姐。她把我们每个人都服务的好
好
的，
很
好，从倒水到收桌子。
对，我完全阻止不了她。
对
对，
我觉得应该是我小时候太做自己，然后到国中的时候有被排挤。没有到霸凌那么严重，毕竟，但是就是被排挤。然后我高中过了一个比较忧郁的
高中
少年时代。
对，
可是是你国中被排挤，为什么影响到你高中啊？
那时候就觉得
人不可信任，
很无趣。
人很无趣吗？
不是，环境很无趣。
那你不能跟你小时候的你加起来除以二吗？
你海龟，你总是可以讲我觉得很棒的解法。
是吗？
我觉得你靠那句很棒。
我觉得我因为其实当时候在实况平台工作的时候，还有接触这些实况啊什么的，其实有让我站到比较前面。
对，
因为其实之前的像公关活动，其实你是在后面的人。
对
对,
对，
你不是站在
前面
舞台前的人。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大部分都是站在后面的人。
嗯 嗯，
但是因为实况相关的工作，我又站到了比较前面。甚至是我会跟我的先生一起开直播，所以我又变得比较前面，然后也比较多人认识我，看到我。但这个过程里面我又受伤了。对，所以我又退回去了，说真的。
因为那次伤蛮重的啦。
对，可是我觉得青蛙不可能不受伤啊。
对啊，你们有在想要规避？
我们连一个眼神都可能让你们受伤
啊。
对啊，
不理你就哭，明明就是我在睡觉。
对，可是就是为什么那么执着于伤口？
Yeah, that's right, that's my point. 而且它不会让你变得更快乐，所以我一直很困惑。
就你知道身为我们海龟，就是伤难免嘛，但我们就是去看非伤的地方。可你们青蛙就是伤难免嘛，所以我全身都是伤。
我觉得青蛙有一点就是受了伤，那我干脆是所有都不要的这种倾向。
可是你的
宁为玉碎，
可是他的下限 so far， 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他虽然现在讲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问你放弃了哪一件事？我就问，
有啊，放弃当公主。我努力在帮你，你赶快跟上节奏啦。
他没有放弃。对，我看他到现在，不管是他当经纪人或是他当他先生的经纪人，
对，
他没有放弃过跟这些人沟通，他也没有放弃过后世这个产业，所以他到现在还得受伤啊。
说真的，这几年有调试的比较好了啦，没有放那么多感情。
他只是不用肉体去受伤，他穿了几件衣服，但他选择就是对我而言，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青蛙人总是选择用受伤的方式前进？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成长，但是你们选择用受伤的方式前进，
应该是受了伤才会知道 这个不是对的方向，或是这个方式不行。
我要针对强风而已哦，我还是要举例一下，我针对强风而已哦，就是没有正向积极学习法，念点书就进步，一定要受伤吗？
我有收到求救的眼神，我也在想我怎么帮你。
各位强风，不要跟我聊天，不要跟我交朋友，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哦。
没有啦，我觉得强风真的，我一直觉得强风就是那个走在迷雾里的一个月份，
真的。
然后可是他们因为走在一个迷雾里，所以他们抓到了树就为树服务，抓到了草就为草服务。
对对对 对, 对，
那还好他抓的是电竞选手啊，亲爱的，
真的，而且还是一个雷鸟。 对,
对，如果他抓到的不是个电竞选手，他抓到的是其他的，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我其实常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不是在追求问题的答案，我只是想要让他也理解，
我们懂，我们懂，
他其实还喜欢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人跟感情而已。只是这件东西我觉得在面对强风人的时候都有点难，因为他们会被很浓烈的感性跟感受包裹住。但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的选择，事物本身或事件本身还是有意义的，那个东西其实会在让他受伤的时候，因为发现我做事是有意义的，就不会那么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复练习跟陪伴的过程，像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在为电竞做的事情，为这个产业做的事情，其实超出他的等待跟资源。所以这个事件本身是有意义的，不是只是因为爱。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看强风人看双鱼座人常常会有的困境，就是他就是一团感受了。
对，
你问他永远不会得到答案了。可是你得要问他为什么坚持守护着你，他为什么坚持做这件事情，这个意义常常被他感性的外衣给忽略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是欺负他们人好，他们是可以好人卡变成盔甲的，好人盔甲的那种，所以然后因为他们也不那么真。
真要说这句话，我认为不要认为强风好欺负，
对，
因为强风他真的到底的时候，那个反扑是蛮可怕的，
是可怕，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控制，因为强风的本质是美洲豹，他们可以在很多黑暗的裂缝，然后你看不见的地方去狙击你。
对，
他们内在有一个控制，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物变好的样子。但也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多伤人，或是他们知道自己多锐利，所以他们才用这么厚的感性的包裹，可是这就是让别人 很容易能同情狗的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不尊重强风的。
那我们问就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可能相对简单，你最喜欢自己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不能说美貌吗？
美貌可以呀、
啊，不美啊，
好看啊。高音，
你这样搞得我们俩该怎么办？
OK， 我现在怎样？我要去整个型吗？
现在是我们是怎样？
怎样就普通的阿姨、哦？
你不能说你喜欢自己会穿衣服吗？
哦、你穿衣服也很好看啊。
对啊，这么会穿衣服的人，
不是跟我比，而是他本身真的很好看。我跟各位观众讲讲一下，
他真的很好看，他就是一个天生的美人胚子。
他很会把各种黑色穿得很有层次。
对，来，快点回答最后一题。
喜欢自己哦，很贴心吧？对，很贴心。我觉得我
贴别人的心还是贴自己的心？
贴别人的心，就我很能感受到，就是不管是不是一个我熟悉的环境，我很能感受到各种的可能是需求啊，或者是很细微的东西。我觉得这跟强风很容易接受到讯息是有
关系
的。其实我学了药轮之后，然后这几年其实真的会觉得常常在生活或是工作里面会感受到自己在我的家族青蛙家族里面不同的三个月份的样态里面流转。
真的会，真的会。
我有强风的善感，
对，
敏锐，
对，
但是我也会有烈日的那种
妈妈式
周全，
对，
求周全，或者是控制，
对，
那我也会有结冻的
死结。
对，你可以说是一种很透彻的理解，跟那个厌世感。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不是很单纯的就是强
风
青蛙。
对对对，
然后会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不同的状态一直在流转。
没错，一定都会。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是那个家族的原因，就是你前面一个月份的跟你同样家族的人，跟你后面一个月份跟你同样家族的人，其实他都是你的完成态或未完成态。所以就是在这个流转当中，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有机会 在以你自己本职的前提之下不成为你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多一点空间去看看。那平猪贵口我们就来说一下青蛙的三个状态，就像他刚说的那样嘛。其实强风如果它的顺序是强风强风双鱼，然后巨蟹烈日，到达节冻天蝎的时候，他其实在经历的过程就是从大的自己变成小的自己。其实双鱼座是一个强风，是一个比较大的情怀，所以美洲狮这个动物才能够出没日夜，它不会被时空所掌管，所以它才会对环境这么敏感，接受的讯息很多，它无法也无能也没空成为自己。所以他接下来马上就收束到妈妈角色，
对，
收束到一个控制，他就不会在无边的环境之中无法控制自己嘛。
对，
那控制自己要成为理性跟感性并济的自己，所以才会是妈妈这个角色。
对，
但因为青蛙的本质还是感性超越于理性，所以那个东西它就不会是纯粹的理性，它会比较是控制，我控制我自己不失控而成为烈日。那当理感，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理性真的是青蛙人的工具，但不是青蛙人的才能。所以他终究还是会往一个很孤绝的天蝎座的解冻的方式去，就像他刚刚说，那是一个透明纯粹或是很通透的过程，但通透非常的离世。
对，
如果一个青蛙的旅程终究是离世或离俗的，你就知道其实感性也是他的一个功课而已。所以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可能讲的轻巧，可是身为一个青蛙人的时候，你无法不被感性驱动你人生前进的方式。但纯粹的感性驱动人进步的时候非常容易疲惫，你十岁二十岁的时候你还有那么多的可能费洛蒙啊或感情能够支持你，你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感情觉得一无是处。所以我才觉得青蛙人为什么很容易走到一个比较孤绝的状况，是因为他也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他太早就看透这个世界了。对，
最后我们要来抽一下这个强风制作人的强风月份，
对，
来抽出这个月份的祝福。
好嘞，
来，我们先请啾
抽今天的强风抽
祝福。
我抽的是日日耀轮，第300天1月14号大地复原之月。海豚像孩子一样只服务自己与群体，你却很早就像个大人，富有责任感地为社会贡献，但别忘了你我都曾经是纯真的稚子。
抽得太好了。
我抽的话是自然神域占卜卡的红山平衡。
哦天哪， so love， OK， 真的非常非常棒。我抽到的是33路径爱
爱。
OK， 纯真的爱呢可以用红山证明。红山是什么呢？杉树也有出现在耀轮里面，它是第24个位置，长雪。历经三生三世之后，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自己？当你是一个理性非常清楚的人，但你又是一个感性的青蛙人的时候，什么是你真正纯真的样子？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对错的。只要你能够清楚经历过诸多选择，如同红山般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你长成你想要的样子，你就会了解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怎么样的爱，怎么样带给这世界纯真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最后想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强风说的是，不管这世界怎么样评价你，只要你能够找到爱自己的理由，只要你还爱着自己，虽然你还在探索的路上，其实你就是对的人，然后你是我们喜欢的人。
对，谢谢啾，
谢谢，谢谢大猫，谢谢亲友，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